欢迎来到 Happy Halloween。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 今天是第三季的第二集啦。那么上次有提到说，这一季最新的企划内容是会以我出的第一本书，就是风格是给你居家空间布置85法则为主要的讲解教材。那不知道大家教材都准备好了没？那么在上次第一集发布的时候有提到说，这一季呢的第二集会来送书给大家，没错，就是最新更新的好评版。我们呢会抽出两本，然后要不要我的签名都可以啦那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就留言跟我讲。一样呢，我们抽奖的活动会在我的 Facebook 去就是做一个发布这样，那大家可以踊跃参加。那我们会抽出两名就是粉丝，然后送书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上次讲到第九页对不对？那把前言讲完了，我们今天呢就要接着讲第12页第13页的第一大章节，就是风格你好，很高兴认识你。那么我们来看看第12页，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一页我们在讲什么这样。那首先呢，你会看到这个右边这里有一张照片的风格，那大家会觉得这是什么风呢？那这张照片它其实蛮有趣的啦，就是它有线板的元素，但是呢它的线板也没有亮晶晶的，所以肯定不是巴洛克或洛可可嘛，应该是美式或是乡村对吧。但是它又没有很多就是木头的元素啊，或是说木皮的元素这样，所以呢也不可能是乡村风，那么它应该就是属于美式的吧吗还是你认为它是北欧风呢？或者是因为它圆桌的材质，所以你觉得它是现代风，也有可能对吧？还是你认为它有点混搭的意思？嗯，好，那我先不公布答案我先来讲一下第13页的内文，然后呢你们自己就可以破解就是第12页这张照片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了。好，那我们来看13页呢，我主要就是在讲一个概念，就是你认为的风格很有可能跟别人所认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这个呢跟我觉得啦，这跟人生相信的东西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所相信的事情不见得跟别人相信的事情是一样的嘛。再举一个更平易近人的例子好了，就是跟过年的时候一样啊，就比如说那些三姑六婆啊说，哎，我觉得你男友很好耶，你怎么不赶快结婚，然后你就回答说啊，不然你觉得很好你就嫁给他好了、啊、超派，整个过年超派，有没有？不是啦，你或许那时候你可能还没有想要嫁嘛，或许你有一两个考量的因素，觉得说可能不适合，或者说时候还没到是吧。那其实风格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啊，这张照片它可能你认为有从几个元素或因素去考量认为它是现代风，可是呢你又看到它有线板，那你可能就会改口说，嗯，它可能是比较偏现代的美式。那也或者是说你看到它的一些摆饰啊、摆件啊、跟家具的材质啊、样式，或者是说地板的拼花啊，或者是说它的纹路跟颜色，让你脑袋突然飘出，哎，它有可能是北欧风的这种想法。就是然后你再看到立灯，哇，又很意式，所以这些元素加在一起出现在空间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影响你去判断说，哎，这张照片的风格到底是什么的关键。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历史老师或者是说是西洋史老师教过我们，白色线板可能就是美国人很爱的元素，所以一看到线板就觉得啊，那就是美式啊，然后如果看到线板亮晶晶的啊，那就是巴洛克洛可可嘛，反正西洋艺术史上不就这样写吗？那但是我想大胆的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确定你的西洋艺术史老师说的跟我的西洋艺术史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吗？那如果不一样的时候谁对谁错呢？对不对？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西洋艺术史老师教的跟我在纽约念硕士的西洋艺术史老师教的很不一样，除了他们国籍不一样，知道肤色也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的学士背景所吸收到的所重视的东西应该也不一样啊。那我先来讲讲纽约这位艺术史老师，他是一个老爷爷，我真的有够讨厌他，因为他真的很机车。 他呢会叫我们看七八本跟国语词典一样厚的书哦，跟百科全书一样厚的书哦，然后只叫我们交一张 A4 的浓缩精华版报告啊，是不是很要求哦？那好了，这不是重点啦，只是突然讲到想抱怨哈。重点是呢，我刚提到那两位艺术史老师，他们在讲解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时，他们都会有自己加入自己的一些观点或观察，去描述这个风格的元素、造型、颜色。所以呢，我一开始在纽约听课的时候，我整个脑袋要炸了！哇塞，说到工业风哦，原来这个元素还有这个，哎，这个典故还有这个。啊，说到北欧风哦，原来它的由来是这样子，怎么跟我在台湾学的都不一样？那整个听到就不飒飒，好像整个角色人物要砍掉重练这样。所以那时候在念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其实是蛮辛苦、蛮痛苦，因为脑袋你要去做一些知识上的整合，然后你要去判断说，哎，为什么你在大学学到的西洋艺术史跟美国人教的西洋艺术史这么的有点不太一样，或是说有些东西甚至很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呢，在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知识冲击，那更别说就是我从学校毕业之后进入到市场的第一份工作。我觉得那时候在美国找工作除了是一件我觉得啦蛮辛苦的啦，但是因为好险我在台湾就有工作经验，所以去那边找工作其实还可以啦。那但是进入到职场之后，吼，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你会面对到的同事有很多不来自不一样的国家跟地方，那你要跟他们 teamwork 嘛，所以有时候你会跟他们交流一些你对风格上的想法跟意见还有认知。诶，在找照片这个环节，光是我们要照风格找的照片，每个人找的都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元素上来讲，诶，又看起来好像有点像，但是那个颜色配色跟那个用法好像又有点不一样。所以啦，我们在找空间风格做风格简报的时候，其实是蛮磨合的，坦白讲，尤其是不同国籍的人搭在一起更不一样。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工作最常遇到就是被打枪嘛，你可能找了北欧风的东西，可能你的主管或是你的设计师同事可能觉得你找的根本不是北欧风，你就被打枪了嘛。那再举一个例子好，我之前呢跟一位意大利的家具设计师讨论过，一样哦，就是我在美国当小助理的时候，实习生的时候，我跟他讨论，我说诶，那个上东城的一个业主，他的一个主卧，他对空间的风格定义呢，他其实跟我的直属设计师主管的风格定义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要听谁的我就不太知道了吧，但是很有默契的是他们可能都在同一间公司，所以呢如果要讨论风格的话，他们两个就会自己把会议室关起来，自己先去找出这个风格共识的点。因为那个意大利设计师他没有在纽约念过书，他是真的是纯意大利人，然后讲的还有点意大利口音的那个英文啊，所以他们两个就会先去找出共识点，然后再去跟我们下面的人沟通说，诶，他们所认为这个业主所适合的风格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可能给我们5到10张照片做参考，让我们再看到这些照片的氛围再去往下延伸这个风格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诶，会不会风格本身它就只是一个标签，而这个标签就是一个框架，那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框架，你就必须要去知道说这些框架是由哪些元素造型，那或者是说颜色去完稿的，这样你才可以更了解的知道这个风格所塑造出来的氛围是什么，那这样你才可以只要针对这些细节去找到客户想要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这样子找风格照片其实就会比较容易上手这样子。所以呢我会把这功课或这个前置作业行为叫做有共识的去清楚这个框架，才能够勾勒出协调的空间配置嘛。那如果你前面没有共识的话，其实你在找一些风格照片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做白工啦，坦白讲。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张左边的图，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并来了解一下这个空间里面有哪些东西。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哦，有些人第一眼看到可能是白墙， 有些人第一眼看到可能是就是圆桌。好，那如果假设你第一眼看到是白墙，这很正常，因为白墙占大部分的面积嘛，所以你会先看到白墙上有一些线板的勾勒。那其实你会说它简单吗？它用单层的线板去做拼勒，我觉得算是蛮简单，但它下面有一些腰带，大大小小的腰带，所以我觉得它算是比较优雅，我不会说精致，因为我看过更复杂的，所以我们就说呢更精致。那这个线板呢，它算是蛮优雅的线板。好，那第二个你会看到什么？比如你会看到椅子，或者说你可能会看到 dining table。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桌子，好，圆桌好了，这是芬兰的建筑师 Eero Saarinen 他所设计的 around dining table，它大概就是台币45万元，哦，蛮贵的。那它的那个桌面是大理石纹路的，那大理石呢通常是比较现代风格里面会出现的材质这样子。那这张 around dining table 呢，它又被称为就是郁金香桌。为什么？因为它常常跟郁金香椅配在一起。诶，郁金香椅在哪里呢？郁金香椅就是你看到这照片的这三个。那这三张椅子呢叫做 tulip chair，那一张呢差不多台币5-6万左右。那它是在1957年被设计出来的。那知道这个家具的年份可以干嘛？哦，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哦，因为它是20世纪的家具，是不是看起来依旧很 fashion， 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它可能大概是比较偏现代风的一个现代家具这样子。那再看看最右边的这个，我们会看到是黑黑的立灯，它是意大利的经典品牌所设计出来的立灯架，那价格大概也是差不多在25000左右。我觉得那个立灯有趣的地方是它很像是郁金香的花蕊，对于我来讲啦。那这个颜色呢，立灯颜色它其实网络上你可以买到红色、蓝色、白色、黑色或黄色的。我觉得在这个空间里面，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放黑色，不会放白色，因为放白色的话就会被后面的背景吃掉。那如果放红色啊，或者蓝色，或放黄色，看起来就很像红绿灯啊，不是啊，看起来这个空间就会太跳了，我就不会放这样子的颜色。而且如果你放红色啊、蓝色或黄色，这里也没有其他的这个空间出现的这样子的颜色跟它做一个呼应嘛，所以呢我会选择黑色，对这个空间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让这一盏立灯能够跳出来这样子。所以啊，我们把所有的每一个元素跟要件全部都精准的拆解之后，大概就可以知道它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比较现代的美式风。那它有一些摆件，比如说小样品、小摆件，然后小饰品，它其实是比较偏简洁一点的。你可以说它比较有北欧的元素，但就一点点，可能就只有占这个空间的 5% 或是说 3% 这样子，不多啦。那我们仔细的去研究这个元素跟家具之后，你们会认为这张图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风格？我觉得你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网络上一些照片，或者说提供给你的客户啊，或者说你的业主去了解说这样子的照片大概是什么样子。甚至如果你是一个想要装潢自己家里居家空间风格的，你也可以去找一些照片，然后去提供给你的设计师去讨论风格，这样子对方可能会更快的可以上手这样子。好啦，那我讲完这些照片的做一个答案，就是我认为风格它不是一种 common sense。那我觉得风格跟美感本身其实是很主观的，这跟我们看到的第一眼或者我们重视的东西其实都会去影响我们去断定这个空间到底是什么风格。所以呢，不管客户或者说你们或者其他同学们说这个答案是什么，我都会说是，只要你有办法说出这个空间或这个元素甚至这个家具它来自哪里，或者说你认为它的线条是怎样，造型是怎样，我觉得你都有你自己的实证或理由的话，我都会是蛮认同的。毕竟风格跟美感就像我刚说嘛，它是一个很主观的。好了，讲完第13页的概念，我们就来看下一页，第14页。这里呢就是在介绍一个小游戏啦，就是一个小测试，只是想要证明说网络搜寻引擎其实它也是蛮智能蛮智慧的。你用各种不同国家的语言输入该国的文字，比如说你用波斯尼亚文打北欧风，跟你用中文打北欧风去搜寻这些图片，出来的北欧风的图库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啦，所以大家可以去测试看看，去玩玩看。那老实说，我觉得用波斯尼亚语文打出来的北欧风上 Google 去找图片，真的比较像是我印象中自己比较喜欢的北欧空间风格。那毕竟波赫地方也是在欧洲嘛，虽然不是在北欧国，但是它是在北欧偏东南部的区域。我怎么突然上起了地理课，明明自己的地理很烂，也是一个不去哪里都有点路痴的人，怎么突然上起地理课呢？好了，我只是想说这个语言搜出来的结果跟我们用中文去搜寻出来的风格图真的有所不同。那当然如果你换成芬兰文的话，其实搜寻出来的也会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去玩玩看。那下次呢，如果你们找不到自己喜爱的风格照片，你们可以用这招试试看，就是多转换几种语言啦，你就可以去了解说，不同国家他所说的风格大概是什么样子这样子。那当然啦，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如果你动手试试看玩玩看，你就已经在做功课，你就已经在研究这个风格啦。那其实呢，我遇过那种业主，就是一开始来找我咨询，自己都把功课做好了，想要什么风格，喜欢什么样子的空间样式，都会先用手机截图下来给我看这样。那这类型的业主呢，他通常都会特别用心，他特别想要让你理解他，了解他，那想要特别想要跟你有共识这样。那如果呢，你遇到这类型的客户啊，你就要比他对他的空间更用心，找出质感更好，但是同样是在他想要的风格样式下去找出一个高质感的东西。这时候呢，你自己手边有没有一堆风格图库就很重要了。所以呢，其实平常呢就要多研究，多收集，多吸收，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养分。所以你们知道平常很无聊的时候都在干嘛吗？就在玩 Google 翻译吗？上网贴不同的风格，看看不同的照片元素这样子。好了，那第16页，关于那些不会找风格的人，或者是说你试图想要让自己找出自己到底是喜欢什么风格的人呢，或者是说你想要有高质感风格图库的人，或者是说你是想要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有好的视觉美感的人，再或者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有品味有 sense 的人，入门的第一步呢叫做模仿。好，模仿跟抄袭是不一样的，抄袭呢是剽窃，模仿就是模仿。烂死了，我在讲什么，我在介绍什么。好啦，本来我想说讲一下一些法律术语嘛，但是后来发现我这样讲下去会不了了之这样。好啦，我简单的来说应该是说，模仿不管你是模仿作品还是模仿谁是谁啊，比如说毛笔写字啊，还是模仿谁是谁唱歌啊，模仿某位偶像的生活风格啊，这个呢所谓的模仿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很懂，不是很会，可能需要有一个跳板去做一个参考，然后去了解其中的道理，去打基础这样。所以呢我们就照做了，但学会了这个技术之后，或懂了这个概念，或懂了其中的道理之后，自己呢会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再研究，再出发，再进步，升华之后呢会越来越熟练，尝试自己动脑创作，超越原来的原创，或者是说更走出自己的一条风格跟道路，走出自己的款式。这个呢就对我来讲啦，这是模仿最大的用意跟意义这样子。那抄袭呢就是抄的一模一样，不知长进，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跟思想在里面。干嘛突然教训起人来？这么生气干嘛？就是呢，抄袭就是那个东西的相似度已经到达了 95%、90% 或 100% 了，就是完全你是在 copy 对方的灵魂啊。所以这样子解释清楚了吧？那这一页呢，其实在鼓励大家说，一开始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好风格、好样式、好美丽，是适合你自己的，你可以开始从模仿开始。这里呢有提供一些杂志啊、书籍跟网站给大家去 look look。 那其实题外话啦，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天生美感很好， 我也是就是从看很多不同的杂志，比如说会看一些时装杂志啊，彩妆杂志，虽然我不化妆，但我还是会看彩妆杂志，好吧，然后去看一些就是居家空间风格的杂志，就也不只有去上网看那些照片，你就是会看一些杂志啊，然后去看这些风格啊，甚至如果看得懂英文的人也很好，就是看一下里面的内文内容，这样子你就会增加一些知识，增加一些美学。那你看不懂英文的也可以，你就看一些图片，看人家怎么配色，看人家怎么用色，看人家怎么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些呢其实都是增加自己美感的一个方式。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去看这些杂志啊、书籍啊或网站啊，多看其实就是开眼界，开眼界其实就是给自己累积美感的一个机会跟经验，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下面呢在讲什么呢？接下去呢我们在讲说下面其他三页就在讲其他三个步骤，你只要照学学会，你就可以掌握风格了。所以呢这下面的这三招我就不多解说了啊，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上面写的就很多了，很仔细的那为什么我要补说第一招呢？因为里面内容我觉得我有一些东西没有写到那么满啊，所以我才想说来补充一下模仿的第一招，这样子。那学会这四招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大家如果学会这四招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空间风格，你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的清楚知道说你喜欢的风格是不是你自己最适合自己居住的空间风格。再来的话，你一旦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需要的是什么之后，你就会少走很多冤枉路，你也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很快就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配件啊、元素啊、颜色啊、披毯啊、抱枕啊、其他软装有的没有的。那进一步的放在装修上来讲，就是当施工现场完成了之后，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做出来这个样式是你不喜欢的，还要拆掉重做，或者是说还要逼迫自己接受不是很能够接受的一个空间风格一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面，出现在自己眼前。那毕竟拆掉重做是很浪费钱的嘛，又很浪费时间，那一直出现在自己眼前又很烦，这两件事情呢如果发生了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觉得就是个噩耗，就是个悲剧。所以呢学会掌握空间风格其实就是更了解你自己的喜好，更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好啦，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毕竟已经讲了二十几分钟了嘛。那我们下次呢要讲北欧风，当然啦创造出北欧风的空间我觉得啦超级容易啦，你只要掌握好八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跟要件，你的北欧风就绝对不可能失败。所以呢喜欢北欧风空间的听众下一集不要错过了，就这样子咯，我们下次见咯，拜拜。